第五十篇，保罗为他使徒权柄的表白。一、
读经：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至六节。我们读哥林多后书时，会以为到九章末了，保罗已经把必要的点都说过了，他不需要再写什么了。然而，在这卷书的末了四章，保罗说到他心中另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他的使徒权柄。这一点他曾在哥林多前书稍微提及，但因为时间还不合适，所以他没有说得很充分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时的情形，还没有预备好让他说到使徒权柄的事。但到了临后十章，暴风雨停止了，一切都很平静，因此每一个人都安静平和，显出安详宁静的气氛。在这种气氛和情形下，保罗说到他使徒权柄的问题。他在十章、十一章、十二章和十三章的一部分，把这件事摆在哥林多人面前，从不同的角度论到这件事。保罗实在是一位优秀的著者，他不论对付什么事情都十分彻底，不留下任何争论的余地。我们将看见他表白自己的使徒权柄时，原则也是如此。哥林多信徒需要清楚这件事，我们也需要清楚这件事。一个对比，保罗在十章一节说：然而我保罗，就是那如你们所说，在你们中间，见面的时候是卑鄙的，不在的时候，向你们却是放胆的，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你们。注意这节经文开始于然而，这里的然而指明对比。在八章和九章，使徒愉快地对亲爱的哥林多圣徒说话，鼓励他们在供给犹太缺乏圣徒的事上有交通。随后他立刻以严厉和令人不愉快的话表白他使徒的职分，甚至表白他使徒的权柄，盼望借此向他们更清楚地表明他自己。这是由于热衷犹太教的假使徒所引起模糊不清的光景。这些假使徒的教训以及他们的自称，使哥林多的信徒偏离真使徒基要的教训，特别是偏离对保罗使徒地位正确的认识。我们需要对这个事实有印象，就是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与前一段呈强烈的对比。保罗在六至九章的话是令人愉快的，但是他在十至十三章的话，有时却相当严厉，甚至令人不愉快。当我们读到这卷书的末了四章，我们会惊讶保罗是否失去了他那温柔亲密的关切。有些人甚至会批评他太严厉。事实上，这是因为保罗是那么属灵，以至于他能以这样的方式写这几章。保罗恳求的方式，保罗在十章一节告诉我们，他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恳求哥林多人，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劝的目的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们他怎样恳求，却没有说他为什么恳求。你若把这章圣经的其他经节仔细读过，想从其中找出保罗恳求的目的，你会找不到什么？保罗就是没有说到他恳求的目的，是他写错了吗？不，保罗所关切的是他怎样恳求圣徒，而不是他为着什么恳求他们。这指明保罗恳求的方式比他恳求的目的更重要。因这缘故，保罗指出，他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信徒们。一位弟兄释放信息时，若只关心他释放那篇信息的目的，而不关心他释放信息的方式，那是严重的错误。我们该向保罗学习，注重我们做事的方式，过于我们做事的目的。事实上，神关心我们做事的方式，过于我们做事的目的、目标。然而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几乎一点不关心做事的方式。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目的、目标、结果。有一句话说，为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附和这种说法的人，不关心做事的方式，只关心他们的目的。 这种观念是可悲的，需要被定罪。基督徒可能以为只要他们的存心是为主做工，就不必在乎用什么方式完成这工。譬如他们传福音会采用世俗的方式或娱乐。因此我要强调，在圣经中神给我们看见，他注重我们的方式过于我们的目的。保罗这位属天的大使也注重做事的方式过于做事的目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描述他恳求哥林多人的方式而没有提到目的。愿我们都在这世上向他学习。基督的温柔与和蔼，保罗在十章一节说，他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哥林多人。这指明使徒既坚固的连于基督并与他是一，就凭他而活，在他的美德里行事为人。基督所有的美德都渐渐成为保罗的美德。温柔是借着神圣的生命在基督人性里的一种美德。基督的温柔并不简单，因为这是在他的人性里，而借着神圣的生命。当他在地上时，他是凭神圣的生命过人的生活。借着这种神性与人性的调和，温柔的美德就显明出来。至于基督和蔼的美德，原则也是一样。和蔼是基督凭神圣的生命，在他人性里所活出的另一种美德。你知道温柔与和蔼的差别吗？有温柔的美德，意思是不侵犯人，不与人相争，而情愿让步。温柔的人总是向人让步，但那些天然刚强的人总是争执而不肯让步，至少他们想站住自己的立场。然而温柔的人会让步，不与人相争，不侵犯别人的领域。和蔼的意思是情愿让别人侵犯，这意思是说，和蔼就是承担苦难和损伤，温柔是不侵犯别人，愿意让步，和蔼是愿意让别人侵犯。这二者乃是基督凭着神圣的生命，在他的人性里所活出的美德。因着保罗活基督，基督的美德就成了他的美德。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这话，指明保罗与基督是一，以基督做他的生命。所以他不是凭自己来劝信徒，乃是借着基督的美德，特别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来劝他们。保罗乃是借着基督，在基督里并凭着基督来劝人。保罗这个人，保罗告诉我们他恳求的方式后，接着就说到他是怎样的人。他在十章一节说，然而我保罗在你们中间，见面的时候是卑鄙的，不在的时候向你们却是放胆的。对保罗这个人这样的描述，正符合哥林多后书的主题。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说到保罗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以及他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。保罗不太注重他所做的工，却相当注重他这个人和他的生活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他在十章里甚至没有提到他恳求的目的，他极其关切他恳求的方式，以致他没有提到他为什么恳求。论到他这个人，保罗说他在哥林多人中间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一节的卑鄙是当日异教徒对基督徒谦卑美德的鄙视语，不在的时候向他们却是放胆的。保罗是勇敢的，在他的书信里放胆说出哥林多人中间真实的光景。我们可以从保罗学习，在人面前是温柔的，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却是勇敢的。当你与人在一起时，你不该太勇敢，但你可以勇敢地写信给那个人。有些人会说，我与一个人见面时是勇敢的，但不与他在一起时，我的勇敢好像就不见了。这指明你在那人面前的勇敢是不得当的。假若你离开那人，你的勇敢还没有消失，那种勇敢可能就是合适的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里非常勇敢，但是我们如果能在保罗面前，我们会发现他是温柔且谦卑的。 从保罗的为人方式中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功课。当我们想要勇敢对付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该等候一段时间，看看我们不在那个人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然勇敢。这就是保罗对付哥林多人的方式。他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恳求他们，并且他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但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却是勇敢的。从这几节经节里，我们看见保罗的温柔、和蔼、谦卑与合适的勇敢。属灵的征战，保罗在三节接着说到属灵的征战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，却不照着肉体征战。使徒是人，仍在肉体中，因此他们在肉体中行事，但他们行事，特别在属灵的征战上，不照着肉体，乃照着灵。保罗在灵后十章三节似乎是说，因为我们仍然在旧造里，所以我们仍然在肉体中，但是我们并不照着肉体行事，更不照着肉体征战。我不否认我仍然在肉体中，但我并不是一个照着肉体生活、说话、行动的人。相反的，我乃是照着灵行事。所以在属灵征战的事上，我是照着灵征战。哥林多人哪，你们完全误会了，以为我们使徒是照着肉体征战。不，我们的征战乃是照着灵。保罗在四至五节继续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，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属灵的征战不是抵挡肉体，乃是抵挡属灵的势力，因此所用的兵器不该是属肉体的，乃该是属灵的。这些属灵的兵器有能力攻倒仇敌坚固的营垒，理论和思想是在心思里，也属于心思。这些乃是神的对头撒旦，在悖逆神的人心思里坚固的营垒。这些理论必须借着属灵的征战攻倒，各样的思想也必须掳来，使其顺从基督。灵后十章五节的高寨，只在堕落的头脑里，阻挡人认识神的高傲之事。这些事也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攻倒，使其不再阻挡人认识神。这属灵征战的目标是要攻倒悖逆神的人心思里撒旦坚固的营垒。这些坚固的营垒是指骄傲的思想、自高的思想以及人心思中的幻想。高傲的幻想和骄傲的思想是撒旦在人心思里建立的坚固营垒，这些都阻挡人认识神。我们征战的目标就是要攻倒这些坚固的营垒，因着这些坚固的营垒，高的理论和高傲的思想，人就背叛神。因此我们必须抵挡这些事，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保罗在六节说，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完全顺从的时候，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。这里的责罚是带着责备、勇敢又严厉的话。保罗在这里提到顺从，指明我们的顺从是主有根据对付别人的不顺从。在保罗那时候，好些犹太人相信了基督，而后自居教师的地位。在他们的教训中，他们赋予律法特殊的地位，结果在他们的教训中就把新约的福音与旧约的律法掺杂在一起。特别在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世界时，这就造成了麻烦。热衷犹太教者混淆了新约与旧约，他们不赞同保罗。事实上，保罗的教训和他们的教训有很大的差异。他们中间有些人特意到外邦教会中推行他们犹太教的教训，结果这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根据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看见那些热衷犹太教的人到加拉太和亚该亚搅扰信徒，制造麻烦， 在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已经被犹太教的教训所灌输，受了他们的搅扰。保罗在十章五节所提到的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，都是指热衷犹太教之人的教训说的。这是保罗写这节经文的背景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说使徒的征战乃是要攻倒坚固的营垒，理论和各样阻挡人对神新约之真实和正确的认识。不仅如此，保罗说他征战的目标是要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在此保罗特别想到那些源自犹太教之教训的思想。热衷犹太教的教师一面宣告他们是属基督的，另一面又教导许多律法的事，这些事实际上是与基督相对的。他们相信基督，却又教导人一些与基督相反的事。他们没有完全降服基督，没有绝对顺从他。在他们的思想里，有些东西需要被征服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教训是一场抵挡犹太教思想、理论和幻想的征战。这场征战是要将那些受犹太教教训所影响的思想掳来，使其顺从基督。六节指明，在哥林多的圣徒当中，有些人受犹太教的理论和思想影响，就成了背叛的。为这缘故，保罗说他已经预备好，等哥林多人完全顺从的时候，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。这节经文的不顺服是指犹太教教训的不顺从。保罗要责罚这一切的不顺从，需要一种条件，就是哥林多人的顺从。他们必须先绝对顺从基督的福音，他们不能一部分为着新约的福音，一部分又为着旧约的律法。即使是一部分为着律法，也是背叛，也是不顺从。当哥林多人完全顺从新约福音时，就有合适的情形让保罗责罚一切的不顺从。在哥林多的情形，会给保罗有根据来对付热衷犹太教者的不顺从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正确解释。